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雅各书第六章，主题是良人在哪里，心腹也去那里。今天的内容分享参考周吉仁牧师在苹果树下的雅各灵修 Podcast， 由秀君牧师撰稿。回顾上一章，良人耶稣来叩门，而心腹起来开门时，却发现良人已经转身离去。这是一个神隐藏自己同在的特殊季节。心腹在寻找耶稣的过程中，被属灵权柄苛待、打伤，夺去了他的属灵遮盖，但他没有放弃，并谦卑来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询问，若看见耶稣，要告诉他，我思爱成病。众女子非常好奇，到底他的良人有什么特别，竟然能使眼前这位美丽耀眼的妇人如此思念。他们就问，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呢？心腹回答，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然后列出十项耶稣的属性。接着今天第六章就是故事进展的延续，心腹是否会找到耶稣？他又会在哪里找到耶稣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章，良人在哪里，心腹也去那里。段落一，众女子的第二个问题以及心腹的回答。他们听见心腹对耶稣如此清楚感人的描述，就很是羡慕，接着就问心腹第二个问题。第一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当一个追求耶稣的信徒生命里散发出对耶稣强烈的思念和渴慕，身边的其他信徒也将被他感染，也想要来认识这位荣美的耶稣。此时众女子心中爱慕主的热情也被眺望起来，他们不再满足于目前的属灵光景，所以他们也很想知道耶稣到底在哪里，他们也很希望与心腹一起去寻找耶稣。此时心腹想起自己过去也曾经问同样的问题，耶稣在哪里？过去耶稣告诉他，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因为他就在教会里牧放群羊。所以心腹回答，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期，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原来耶稣就在他的园中，指耶稣在教会里。他不但牧养自己的羊群，也在采百合花。百合花象征纯洁顺服，意思就是耶稣在教会里享受着圣徒成熟圣洁的生命，并且这样的生命能以被主所用。虽然此时的心腹刚刚被教会不成熟的权柄伤害，夺去了他的服事，但他心中没有苦毒，对教会也没有怨恨。他仍然告诉众女子，耶稣就在教会，所以回到教会就必能找到耶稣。值得一提，这里园中是单数，而香花旗是复数，意思就是耶稣有一个花园，指一个普世教会。在花园里有许多香花旗，指普世教会里有许多不同区域的地方教会以及不同性质的事工，包括教会以内的各个部门事工以及教会以外的独立事工。就好像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只有一个身体，但身体有不同的肢体， 虽然各个肢体有不一样的功能，但仍然属于一个身体。每一个地方教会和不同的事工，如香花旗，有独特的香花，都散发着基督的馨香。心腹继续说，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单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看见心腹的成长。之前第二章十六节，心腹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时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开始。到了现阶段，经历了考验和破碎，他的信仰告白次序颠倒了过来，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心腹此时已领悟，自己的得失不过如此，最重要的是耶稣，以及耶稣的旨意和耶稣的国度。原来耶稣才是唯一不可少的，超越其他一切人所追求、所渴慕的。所以心腹的告白，先是自己属于耶稣，然后才是耶稣属于我。这是一个成长过程美丽的蜕变，从刚开始的以自我为中心，到如今以基督为中心。段落二，良人显现，称赞心腹。虽然这一路上心腹感觉不到耶稣的同在，但实际上耶稣一直在。他对主的渴慕和寻找，以及他在被打被剥夺的过程中，仍然谦卑向众女子询问耶稣，耶稣都看在眼里。他与众女子的对话，以及他为主做的见证，主全都听见了。此时良人显现，并称赞心腹。第四节，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耶稣用了三个比喻来称赞心腹的美丽。比喻一，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再次称他为佳偶，是耶稣的美好配搭。德萨是最迷人的古城之一。在约书亚占领之前，德萨是迦南人的首都，因此一些解经学者把德萨当作外邦未得列国的象征，也就是说，耶稣称赞心腹能够有果效地赢得未信徒。比喻二，秀美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属灵首都，是神拣选建造圣殿的城市，也是神钦点为全世界敬拜他的中心。耶稣说，心腹就如耶路撒冷一样秀美，形容他敬拜神那种圣洁的美丽。耶稣用这两个城市形容心腹，一个是外邦城市，一个是神的京城，代表心腹对主的委身和爱，散发出的影响力同时普及信徒和非信徒。比喻三，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象征心腹的得胜，如打胜仗的军队凯旋归来时展开旌旗。此时的心腹胜过了生命里的妥协和软弱，击败了恐惧的阴影。耶稣继续说，第五节，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不是叫心腹不要看他，而是一种失意的表达，强调耶稣的心因心腹的眼目而惊乱到一个地步，快受不了了。您是否记得之前心腹只不过是对耶稣不经意的一眼就已经夺了耶稣的心，更何况如今心腹对耶稣的专注在试验中仍然坚定不移， 在感觉不到耶稣时，他仍然定睛于那看不见的耶稣。此眼目对耶稣的触动是更加的强烈。第五到七节，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耶稣形容心腹三方面的成熟，这些特质之前耶稣在第四章已经提过，当时还只是处于萌芽的阶段，如今已经成熟而且结出果实。一，头发象征心腹的尾声，如公山羊般坚定不移，吃饱喝足地安稳躺卧基列山旁，安息在土地肥沃、水草丰富、能喂养羊群的地方。二，牙齿说到心腹能咀嚼神的话语，完全的吸收，不但自己得着益处，而且还如母羊能口出恩言，使听见的人得以饱足，得着养分。洗净上来指默想神话语中，除去了一切的污秽，把心腹的心思意念洗涤干净，没有世俗的沾染和玷污。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形容心腹话语的服饰结实累累，有丰富的果实，而且是双倍的，因为神的话语大有能力释放生命，没有一句落空。三，两太阳也就是两颊，这心腹的情感包括他的喜怒哀乐，在帕子内，也就是在他隐秘的生活以及内心里，对神而言是甜美的。第八到九节，有六十王后、八十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所罗门写这首诗时有六十位妻子，每一位都被称为王后，到了最后所罗门一共有七百位妻子。所罗门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发现，众多妻子、嫔妃和无数的童女中，唯有一位最凸显，无人能超越，她就是诗中这位女主角苏拉密女。她是所罗门王的最爱，王后中最荣耀的就是这位王的心腹。用灵异解经的角度来看，耶稣是大君王，在他永恒国度里只有一位心腹是独一无二的。这里的重点在强调耶稣的心腹，比任何耶稣王室的成员都更荣耀，超越其他受造之物。耶稣称心腹为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因为他对耶稣专一活出成熟的生命，也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的描述，充满了神的荣耀，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这里有两个角色，母亲和心腹。那么谁是母亲，谁是心腹呢？原来教会是母亲，同时也是心腹，因为这两个角色强调两个功能。教会同时兼具着母亲的角色，生养下一代的信徒，同时又是被牧养的角色，成为圣洁成熟的心腹。段落三，圣灵的旁白指向心腹。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 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之前圣灵在第三章发出的问题是谁，把焦点指向耶稣，如今圣灵同样在问是谁，这次则是把焦点指向心腹。之后在第八章，圣灵还会再次提出问题，这三次的提问都是心腹逐渐成熟的关键时刻，显明神特别的作为所成就的美事。圣灵在此处使用天上形体的四个比喻来阐述心腹的美丽。一，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讲述心腹个人的得胜，为主做见证，发挥影响力，有如晨光照耀，脱离黑暗的影儿，摆脱了生命的灰色地带以及妥协。二，美丽如月亮，月亮本身无光，而是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在黑暗笼罩大地的黑夜，月亮的光芒则是天空中最明亮的光，指成熟的心腹在黑暗堕落的世界为主做光做盐，传扬福音，照耀世界。三，皎洁如日头，心腹的荣光不但如夜间照亮的月亮，将来心腹也要如太阳，因为心腹在基督里继承了基督的生命。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哈利路亚，荣上加荣，从晨光到月亮再到太阳，心腹将来在新耶路撒冷中将与耶稣一同作王掌权，那时的荣耀将如太阳的光一样，无法令人直视。四，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之前耶稣六章四节就曾形容心腹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心腹在地上的苦难中战胜了自己的内心，如得胜的军队，展开旌旗凯旋而归，在为信徒和信徒中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如今圣灵强调心腹战胜了所有的权势，包括空中的属灵权势，因此心腹的影响力如同空中的光辉，从晨光、月光到日光照耀世界。将来教会将成熟到一个地步，成为黑暗权势闻风丧胆的军队，因为成熟的教会将战胜一切仇敌，与基督一同赢得最后的胜利。段落四，心腹与耶稣同工，一起服侍不成熟的教会。第十一到十二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时候心腹听见了耶稣和圣灵的称赞，就立刻下入耶稣的花园中与他同工，因为心腹已下定决心，耶稣在哪里他也要和耶稣在那里。每一次耶稣对心腹的肯定都会给心腹加添力量来回应耶稣，并提升他，给他勇气迈出下一步，进入更高的境界，不断地经历突破。心腹来到神的花园，要与耶稣一起服侍不成熟的教会，以及正在发芽、正开始成长的信徒。此处有四方面的描述：一、下入核桃园，指心腹来到教会，教会如核桃树，能避暑，提供果实充饥，又能制油做肥皂等。 指洁净的果效，而且叶子有医疗功效。二，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指心腹在堕落世界的深谷中去寻找需要被喂养的年幼青嫩信徒。三，要看葡萄发芽没有。四，石榴开花没有。这两者都是收割的前兆，意思是心腹在查看哪里有发芽和开花，因为那里就是耶稣在动工的地方。耶稣所做的，心腹也要做。就在那里，心腹发现不知不觉他的心变得如同他尊长的车轿，形容他对信徒充满热心，对教会充满热爱，从里到外的感动，由心所生的负担，强烈的渴慕想要服侍神的百姓。段落五，教会对心腹的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尊重和欣赏。第十三节，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这群人应该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渴望看见心腹与他一起快跑跟随耶稣。第二种反应是揶揄和嘲弄，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这群人应该是之前那些打伤他、嫉妒他的巡逻看守之人，他们挑战众女子对心腹的推崇，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害怕众女子以心腹取代自己，成为他们的属灵领袖。马哈念在希伯来文可译成两阵营、两支军，或当作城市的名字来使用。马哈念是雅各和以扫起最大争执的地方，所以无论按字义或按城市的名字来解释，都带下同样的结论，指众女子和看守之间因心腹起的冲突。基督的肢体中常常会有两个极端，那些火热追求耶稣的和那些不火热的。全心全意的追求是造成许多分歧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扪心自问，看见别人火热爱主，尽心竭力服侍，甚至超越了我们，那么我们的心是尊重和欣赏，一起快跑跟随主呢？或是心生嫉妒，因受威胁而搬弄是非，挑起争端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渴望像心腹一样竭力追求主，即便在主隐藏自己的季节，在我们感觉不到主的同在，在我们被误会、被教会权柄伤害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定睛仰望主，继续寻找耶稣。主啊，帮助我们明白，原来主你一直在教会里，在牧放自己的羊群，并在教会里享受主你百姓的爱戴和生命的降服。主啊，我们说你在哪里，我们也要去那里，因为良人在哪里，心腹也去那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